导师他应该是一个你期望中的活成的样子，你希望他身上的那些亮点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复制，或者是能够留有一些痕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多芬职场，我是主播伊万。
大家好，我是嘉宾妮可拉。
很多听众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非常喜欢 Nicola， 因为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人，然后也觉得他一直在不停的 cue 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上司。可能大家对这个上司的兴趣比对 Nicola 的兴趣更大。
对，我上司真的非常好，我们整个公司都非常好好吗？
嗯，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上司，所以这次我会稍微想要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导师。英语的话里面叫 mentor， M-E-N-T-O-R、嗯、mentor， 他可能是你的人生导师，他也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导师。
我们经常听一些研究生也好博士也好就会吐槽说，哦，你在职业和学业跃迁的时候遇到好的上司，遇到
好的
同事，遇到好的导师，就是一场赌博。所以你要通过自己的各种人脉去打听这个导师怎么样。很多时候我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导师也好上司也好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他跟你气场合不合，还有就是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都是属于个人的感觉。其实客观因素他来谈论的时候占比还蛮小的。
嗯，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生活的主动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这儿的。就我还是想要在这边强调一个点，就是说大家一定不要排斥说人际关系或者是家庭给你带来的这些资源，大家一定要用好它。就是你只要用好了这个资源并且创造出了很好的东西，我觉得就够了。德要配位，你获得的这些东西、嗯、你要用它来创造出更多好的东西就够了、
嗯、
所以不要有心理的压力，你只要能够很好的使用到它，然后去做出更好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用觉得好像说什么我侵占了社会的资源、嗯、我让不公平产生，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你能用好它，你就已经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很好的东西了。
抱歉占用了社会资源、公共社会资源，最近的道歉体不都这样吗？
哎呀，大家如果是有这种条件的话，你要主动去出击。一个人只有先学会怎么爱自己，他才能够好好的爱别人。所以你有任何的东西你都要去用它呀、嗯、就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啊，这很好的啦。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你通过人际关系去认识嘛，即使你是通过这样的关系去认识的话，实际上你在选择一个导师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对他稍微做一点调研吧，朋友们。你不能只是听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就觉得说嗯，他给我推荐的这个人可能说不定就是好的。是你在为你未来的一年两年或者是五年你在选一个导师。哎，所以就你要对自己负责啊、嗯、你要对这个人做调研。
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吧，可能跟职场不太相关、嗯、因为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闹矛盾、嗯
okay、
我是很严肃的跟他发了很长一段话，我就说他不尊重我的时间如何如何，然后我觉得他在跟我约定好去某一个地方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不尊重我时间的。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共同之间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非常的心有余悸的说，啊，你这样说的话导致我下次就不知道我该不该约他，我要不要约他，或者是我已经不想约他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听我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就去决定约不约他这件事情呢？我说约不约他是你的自由，如果他也不尊重你的时间 OK， 那你下次不约他就好了，你也没有必要说听我一个人在这儿给你吐豆子的一样，然后吐槽了那么多他不尊重我时间，然后你就说哦，我下次就不约他了。那你这样连尝试都不尝试，万一他非常尊重你的时间呢？万一你们两个成为很好的朋友呢？我不介意就是你们两个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啊，就是那种所谓的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我觉得不存在的。如果我的朋友他有一个我的敌人作为他朋友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那是你的自由
啊。什么，我的生活里没有敌人哎，就是我的眼里根本就没有讨厌的人、
啊、对对对，我就是举个例子，我也没有敌人。
OK， 没有，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实际上大家去不需要去担心这种事情，然后就大家就是去不停的产生连接就好。然后我们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多去和别人就是聊聊天，然后反正你一定要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和不同的人接触，然后你真的会发现世界上古古怪怪的人太多了、嗯、你真的 世界真的很丰富、
我以前就是刚刚接到北京那边的 offer 的时候，我就一直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北京，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说啊，就是北京有雾霾，然后北京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包括我还问了好几个在北京工作的人，我说北京究竟怎么样啊，然后都给我的回答就是北京这不好那不好。后来我确实是问了一个我觉得算得上是我导师的人吧，他是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的，但是我问他我要不要去北京、他说你一天到晚听别人说北京天气不好空气不好然后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自己去了你才知道那里的天气究竟好不好啊。
对，
我是因为他这句话去的，我后来觉得也没有说他们口中的那么的不好啊，虽然确实是有雾霾但是是我能接受的呀。
对啊，每个人的度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所谓的北京的天气不好什么的，比起我的精神世界来说，我觉得这个天气不好其实就是小事情。
就是我想给年轻人的意见，就是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意见，包括我的。这个世界是需要你去感受的、是需要你自己去得出结论的，你要自己去建立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对于他人的认知，而不是通过别人的话。我们在这边说所谓的就是导师是什么呢，当然谦虚和听别人说话是很好的一种能力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不是所有的人的建议你都要听，不是所有的人的话你都要听，你只需要去听那些活成了你想要的人生的样子的人的话。就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说如何去找到能够真正给你有建设性意见的，我觉得你刚刚提的特别好，就是那个老师说的你要自己去感受，所以我会觉得这是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他一定不是那种会给你下结论的人，他一定是会带着你去思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好的导师。这也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基本标准。
有一次我接触李开复，然后我就后来有一次幻想就说如果李开复给我一个建议说你当初不应该学这个专业，你应该去学什么智能机器人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会想我要不要听这个导师的建议。那其实我大概率不会听李开复给我的建议，可能以后自己会后悔。
李开复也不会给这种建议、因为我会觉得一个合格的导师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是基于你的现状去提问，然后让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定不会说你过去怎么怎么样、绝对不会。成熟的人他不是活在过去的、他也不活在未来，他永远是活在一个现在的、
当时告诉我那些所谓的北京天气不好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人，可能当时他心情不好吧，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北京真的那么不好。因为后来我朋友还说如果他们觉得北京真的那么不好，他们为什么要在北京工作呢？
我觉得要警惕那些经常会用好坏这两个词儿的人。你知道世界是很复杂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的，就是说事情就是事情、你客观的描述就好了，不要去对他做 judge， 不要去对他做判断、就好坏它很明显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北京今天的雾霾指数是多少，但你不能说北京最近雾霾很大。
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我和别人接触的标准就是我会看这个人他到底是理性客观的在跟我表达一些东西，还是说他很多很多都是揣测他在臆想、我觉得我很重视这个。所以就是成熟的人的标准是他能分清事实和观点，就是他能分清什么东西是真的是客观存在的，什么东西是说就是我的主观感受。
诶，那谈恋爱呢，如果所有人都告诉你这个人不好，但是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吗？
刚不是说了吗，年轻人不要听任何人的意见，就你只要 follow your heart， 你自己试过了你才会知道你，因为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你，也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你的对象。
也是，
人是非常复杂的，只有你自己感受你才能知道。在工作里吧，或者在生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一个是信息搜集能力，然后一个是信息整合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分析信息的能力。信息搜集的能力就是得知道说我自己会做哪些事儿，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同事还是恋爱的对象也好，你都要去做这些分析啊。每个人最适合用什么样的形式去沟通，每个人的行事作风是什么样子的，你只有有这些信息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嘛，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嘛。比如说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学法学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必须要去把你所有的缺点补上，因为以后和你竞争到同一个岗位的人，他绝对也是和你能想到同样的东西的人，然后他的能力也和你相当。他给我的是这样建议，他跟我说我要去补我的短板。我知道他是好意的，因为每个人向你提出意见，他愿意花时间跟你说话，就说明他对你是在意的，他是对你有爱的，对你有关心的，他绝对不是出于恶意的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见，这绝对是经过他自己的经历然后去给到你一些他觉得好的东西。所以每个职业会给每个人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
是，
如果他是做法律的，对吧？他就是出了一点小错，他可能就是会失败，他这个官司就没有了。所以法律是一个补缺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有一个东西特别突出，我们要的是长处最大化，我们要的是好的东西最大化，长处最大化，而不是去补漏。所以这就是说，我接收到他的信息了之后，我要对他进行分析，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用于我。他不适用于我啊，所以我就会知道 OK， 那他不适用于我。但是如果说我以后比如说碰到一些法律行业的从业者的话，就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一些这样的事情吧。所以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听任何人的意见，你所有的信息都必须是你自己收集然后判断整合了之后进行的一个归纳。包括我们现在在这边说话，就是你也要自己去思考好吗？不要拿来主义，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不是这样的。我也会犯错的，我们都会犯错的，是人就会犯错好吗？
经常坊间会流行一个段子，或者是说一个故事，说为什么这个人一天到晚向她的闺蜜吐槽她男朋友如何如何不好，但是他们却一直谈恋爱谈到了结婚了呢？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闺蜜她只喜欢给她的闺蜜们吐槽自己的男朋友不好，当她男朋友好的时候她就把他隐藏了呀，她并没有一个立体的男朋友这个形象存在在闺蜜之间，就是只有男朋友不好的集合体存在在闺蜜之间。
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哦，这个导师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是因为就是吐槽的部分永远是不好的部分，他才会告诉你这个导师不好，这个上司不好。当这个导师好的时候，这个上司好的时候，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大家很多人说互联网上就是情绪特别多嘛，那就是因为就是好的大家都不怎么说呀，就坏的事儿就老大家老说，你知道吗？你就好像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是美团或饿了吗，你会发现就是好吃大家都不会评价，就只有不好吃大家才会评价，
就不好吃才想起给一个差评。
你刚刚提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比如说像闺蜜的一个这样讲男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获取的信息一定都是片面的信息。所以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导师或者一个合格的人，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事儿？就他绝对不会轻易的给人意见。所以我不是一个，我就经常给人意见，你知道吗？我太喜欢下结论了，这个其实不太好。
我觉得是成长吧，因为以前我很喜欢给别人建议，
对对对，
我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到了这把年纪之后，我就不去给人建议了。
你知道我现在的想法是说，就是我不会给你建议，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而不是我建议你，不是这样的。我一般现在是这个样子了，我会告诉他我的方向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不用按照我的说法去做。对对对，我现在给人是一般是这个样子，给思路而不是给决策。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三点水的鱼，对吧？
那你觉得如果对于一些内向的人来说，不喜欢社交的人来说，他怎么样去了解一个导师呢？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小镇青年，然后到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认识，他怎么去判断这个上司好不好？
我会觉得我们刚刚所谓的就是说好不好这个事儿，就我说不要去用这个词儿，它是一个很好的谈论的话题点，就是因为世界上是不存在所谓的好人和坏人的，就是人是立体的，你可以去分析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他的长处是什么，分析这个就够了，因为人他不可能有一个人他完全的差，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看这个导师，他每天只来实验室可能只待三个小时左右，然后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带他的女儿去上补习班或者怎样，你就会发现说 OK， 他是一个家庭型的男人。如果是说家庭方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去问他。然后有一些导师就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都在里面做事或者怎样，有的导师他可能很擅长于去沟通，然后有的导师可能很擅长做科研，就是你得去观察。其实大家不用去担心说我找到一个不好的老师，我找到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因为你的人生其实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哪怕你进了一个公司，哪怕你进了一个学校，你真正的碰到了不好的上司不好的导师，但是你还是有别的很多选项，你可以去跟着舍友的导师去学习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拦你的成长，除了你自己。不要把责任归到别人的身上。当然他还是会存在一些客观情况，就比如说这个导师如果他对你的精神进行了伤害，或者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影响你的学业，他说如果你不给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不让你毕业的话，他就没有一个做到一个老师的基本，我觉得这种人不配当做老师，也不配被当做导师。好吗？所以这种人我觉得就不在我的谈话范围里了。对，如果他有伤害你的行为，或者是他通过某些获利，
对，就是这一次我们谈话就是抛开人品。
对，我们今天与其说在讨论一个合格的导师，不如说是在讨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你的导师他应该是一个就是你期望中的活成的样子，你是能看到说他身上的点的，不是你要活成他，而是你喜欢他身上的点，你希望他身上的那些亮点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复制。 或者是能够留有一些痕迹，
嗯，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是关于说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导师，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要先去对他做调研，
收集信息。
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本书，叫做《每周工作四小时》，它里面就有在说，就是你一定要多去和那些比你强的人联系，去和你想要和他说话，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去联系。然后你怎么去联系他呢？就是做完调研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人 OK 的话，比如说你在学业上，或者是你在一些别的工作上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要跟他讲你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去说根据他的个人经历，你觉得他可以给到你什么什么建议，然后希望他能抽出一个时间来回答你的遇到的这些问题。这种操作方式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对你产生好感，就是你自己是一个能清晰的提出问题的人，并且你能够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答案的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并且你还有勇气去联系到他，你还有渠道。
我有一个理工科的朋友给我说过，因为我有说哦要去认识比自己强的人，然后如何如何如何，然后这个理工科的朋友就反驳我，他说每个人都想跟比自己强的人对话，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然后后来又反驳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因为如果你说出自己的需求的话，比你强的人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拒绝你的。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有能够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你就一定会有能力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所以我们在说的提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具体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形而上的说人生应该怎么过，你知道吗？它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问题，它绝对是基于你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方的经历，然后你们是有一个中间交叉点的，相当于说你在找的是一个你们的一个焦点。当你在寻找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寻找是这个焦点，所以就是一定要准确清晰的找到这个焦点，然后告诉对方，然后这样对方也才能够和你产生连接呀。如果你找的就是你们根本就没有交到那个点，根本就没有相交的话，你们就只能一辈子平行了呀。当一个人他做到越高的位置，他其实是越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因为大家都希望说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工作他能发展的越好的话，他希望后人能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上去，他不希望说大家再浪费时间就又重走一遍，不用不需要，大家赶紧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所有的强者大家都是有一种共赢的心态的，就人生绝对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我多给了你就少了，不是这样的，人生它绝对是一个大家一起不停的把一个蛋糕不停把它做大，就大家一定是可以一起把一些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做得很大家都很开心的。一个成熟的人大家会有这样共赢的思想，而不是说零和博弈，我多你少，不是这样的。
天哪，我又要举例就是所谓的择友标准了。因为之前我看一个 B 站一个 UP 主的直播，然后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然后有人问他择偶要求，他说择偶要求我对学历这些是没有什么要求的，然后只要我们有一个焦点存在就好了。弹幕就在拼命的刷，哇居然没有要求，那其实我也有希望，然后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我们普通人当中，大部分人就是说哦，我要找一个学历不能低于我的，然后如何如何。那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是找到这个焦点很重要。
对呀，
就是哪怕你去找个本科生，
嗯，
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对于普通哈佛的人来说，哦，我一定要找一个哈佛的，我一定要跟我找一个学历相当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哦，他有这个思考的所谓的焦点，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启发的。
拥有1000万的人他绝对不会说他在意100块啊，就他会觉得100块 OK 啊。有些东西你没有获得，所以你才会想要获得啊，获得的人当然觉得 whatever 了。
我之前有看男生的择友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1.65米的女生，然后下面评论就说那你一定不高吧，所以你对女生有这样的要求。
对啊，就是人会追求那些自己没有的东西嘛。在我这边跨越阶级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因为大家就是底下的人会有想要往上面走的这种趋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很正常，这再正常不过了，就是大家都勇敢一点就好啦。我之前也会有想法，因为我自己是二本嘛，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是也需要有个海外背景，我才可以和海外背景或者是名校的人交往吧。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我是二本，但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高中最好的朋友，包括现在最好的朋友，就大家都是武大的，就是我周围都是很强的人啊，但我就是一个二本。然后我后面发现就是说大家其实并不会因为说我是个二本，大家就会觉得就是你怎么怎么，就我们大家就是从小长到大，然后包括说我来了上海之后就觉得英雄不问出处，然后如果他们要问的话，我就说我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对，勉强吧，勉强。
因为我的社交圈子基本上都是博士为主嘛，然后有几次聚会，然后博士他肯定会叫他朋友，然后也是要么就博后要么就博士，然后那样子叫过来。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两个那种大直男，就是又恐同又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大直男，然后听说我不是博士的时候，他们就 那种面露难色，然后那种表情变化真的是非常丰富。
哦，这种人太不成熟了。
对，我一辈子不会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的。
我会觉得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他会不带标签的去看所有人，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所谓的好人坏人，
对，
没有什么所谓的就学历高学历低，在一个成熟的人的眼里，人就是人而已，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亿万就是亿万，Nicola就是Nicola，他没有标签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人。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是在和这个人相处，而不是在和他的标签相处。人是非常复杂的，你不应该是用一个标签去评判一个人，不应该这样拿一个标签，或者是他会对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什么点就是非常的啊吃惊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种人太不成熟了，我不会和这种人就是有任何联系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学历的那个事情一样，你不要老是觉得就是自己就永远是受到帮助的那一方。你要知道的是每个人都是立体的，你一定会有你的长处，你的导师可能是在某一些学科或者是某些方面他会比你擅长，但是你一定会有某些地方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你像我，我很年轻，我可能没有什么节目制作的经验吧，或者是我可能在思考一些东西上面会稍微浅薄一点，但是我能给大家带来能量感，很能感染别人，所以这就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东西。如果说你不是这种类型的，你不是我这种带来能量感的类型，但是你愿意去关心他，你愿意去倾听他说话，你愿意陪伴他，你愿意给他花时间，这也是某一种帮助，你知道吗？或者是这些东西你都没办法做到的话，那你就鼓励别人，就你去赞美别人，
嗯，
给别人一个好心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以给的东西，你绝对不是永远都处在一个被帮助者的情况之下的，你也要努力的去给别人就好了。我们之前上一期提到情绪的那个话题，就有些朋友会说啊，那我就是不想要把负能量传递给你，我觉得我在浪费你的时间。不用，你愿意找我倾听，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也很愿意我能帮到你，我相信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每个人他最心底他其实都会帮助别人，人是有这种需求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社群动物，他一定是在社群动物之间，为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麻烦，通过麻烦建立连接，所以大家其实非常愿意帮助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就是爱人这件事情就能给很多人能量感，很多人都不一定会爱自己，对吧？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就是你会跟你朋友说，哎，这点小错不用在意，但你会跟自己讲说，啊，你就是很差，你就怎么样？对于爱人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本能性的擅长，
是，
只要有人向你求助，你基本上大部分所有人都会接受的，你知道，只要你提出了合理的需求，
嗯，
不用老觉得就是自己一定是弱的那一方，学历上啊或者怎样，你的优点不在学历好吗？大家也不要被自己的标签所限制住，所以就是你永远是能给大家带来东西的，你就是一个人而已，然后你身上那些标签是你自己，比如说就像我现在头上戴的帽子一样，你身上那些标签是像帽子一样，你想戴的时候就戴上，你不想戴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你就是一个人啊。对啊，他不会说因为你这个标签然后就怎样。我们今天聊了几个点，就是在于说，首先就是你怎么找导师，你可以通过你的人脉关系，家庭里的一些人脉资源，然后你不用感到羞愧，你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了很好的东西，你就值得这个位置，而不要去在意他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获得的，不要有这种心理压力。
嗯，如果你是一个小镇青年，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你就要通过自己的观察。
对，然后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渠道，然后你可以去联系到你的导师，然后尽可能的基于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对方的一些经历，你们找到一个焦点，然后让对方基于这个焦点去回答相应的问题，这个很重要。这是小镇青年或者是一些没有人脉资源可以去做的事情。
嗯，
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导师？好的导师就是说他一定是会引导你去做出你自己的选择，他绝对不会直接的给你建议，他一定是会尽量可能多的给你客观的信息，他给你思路而不是决策。
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的话，其实听一个你希望成为他这样的人的建议，那你就直接按照他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将军让士兵指哪儿打哪儿就好了。
嗯，对，也可以的。对，这是一种很省力的方式，但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任何人的意见，你也一定要去搜集整合，然后自己去进行判断，最后变成自己的一个决策。
嗯，
要不停的锻炼自己做选择的能力。
我就是对那种懒人而言
的。没有关系啊，就是懒，我觉得懒是一种很好的特质，因为懒的话你会有很多方法，人生绝对是做减法的，所以偷懒我觉得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对，它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如果说你去找导师，结果你发现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不是很让你满意的话，你还是要多去看到你导师好的地方，你尽可能去多的去和他擅长他的强处去接触。比如说他可能很擅长家庭或人际的交往，那你就多跟他聊这个，或者是你多去在这个方面跟他学习。如果说这个导师他 不是很能给你学术方面的建议，我建议你可以去在你们学校再去找一些老师，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很愿意帮助人的，然后你可以去跟着你的室友去上课，或者是包括公司，你可以再去问一些别的同事或者是别的一些领导，你不要在一棵树上跳死啊，就是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成长，你甚至可以越级学习，就是你向你上司的上司去学习，让你上司的上司成为你的导师，我觉得也是 OK 的，只要这个人是你喜欢的。
我有看到那种跳部门的人，就是隔壁部门的人挺好的，就是领导也挺好的，他就不断的向隔壁部门的领导学习。
对对对，这个也很好。我们刚刚所谓的学习就是它是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收集信息然后分析信息然后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嘛。然后我们会有在说，你找到导师之后，你不要老是觉得你是在受到别人的帮助，你也可以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关注、倾听或者鼓励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东西，你也要去发现自己身上的长处。你看导师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的一个立体性、一个多面性、一个复杂性，你也要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复杂性和层级性，你也是可以很多地方帮助到别人的。每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世界上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才精彩。
对，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工作上不出格的人，然后每天就踏踏实实的工作，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你对你的上司也是一个帮助啊。
对，
就是你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你就踏实的完成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职场里面是需要这种丰富性的，一个公司里需要有像我这种打了鸡血一样每天都非常非常努力的，然后也需要那些节奏稍微缓慢一点的人，因为我的这种能量感它其实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会感染别人，比如说我焦虑的时候我也会感染别人，但是你知道在公司这种平和的一个感觉、一个平和的态度，它不紧不慢的很平缓的在做一些事情，它的气场是能影响到我的，当我有一些情况的时候会让我的状态很好。一个公司就是要有这样不同的地方，你不要觉得就是好像说，哎，我要成为一个什么阳光向上积极或者是很为公司付出很多人，你就基于你自己，你就好好的去接受自己的一些特质，踏踏实实的做就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聊的如何找到合适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上司或者是导师，大家有找到答案了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就是大家都能多多少少的知道如何寻找自己的合适的人。
对对对对对，好，那也希望大家能成为更加成熟的人，大家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上或者是学业上面的导师。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我是亿万，
我是 Nicola， 拜
拜
拜拜。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Still got a lot of fire left in me.